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嗨，安心专门店，我们又到了让大家一起来安心的时间了。我是蓝怀恩。怎么和身心症患者相处啊？身心症可能有些人没听过，或者不了解是什么意思啊？身心症呢，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忧郁症啊、焦虑症、恐慌症、绿病症啊。所谓绿病，就是常常很多人跑医院，老是跟大夫说：“哎呀，我这里不痛，我这里痛，那里不舒服啊，我是不是要照 X 光，或者是不是要拿药吃等等？”那实际上检查出来的结果呢都没事儿啊，他又不相信，这家医院看完了看另外一家啊，一直跑了很多家医院。他因为他的痛或不舒服在他的主观感觉呢是存在的，所以他认为那个医生他们是没帮他检查出来。那我们呢一般来讲也因为这个绿病症啊，所以绿病症就说是因为他的精神或心理因素造成他身体的不适，而不是真正的器官啊出了问题。所以很多的医疗资源都浪费在这方面。那这也是我们从一个社会资源的概念来看，我们是非常关注这一块的。那至于说身心症，特别是忧郁症啊，我记得在还没有到2000年的时候，到在1999年、1998年就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说21世纪的三大杀手啊，人类的杀手是什么呢？啊，就是癌症、艾滋跟忧郁症啊，忧郁症。那忧郁症在现代人来讲啊，我们就是常常希望建立一个概念啊，就是忧郁症它就像感冒一样，就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当中，可能有某一个阶段、某一个事件啊、某一种状态都让他会有一种非常的低潮、沮丧啊，或者是很痛苦、很不能自己的那个阶段，我想都难免的。可是当我们在讲到这种身心症状，很多人呢因为身心症状而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跟别人的交往、跟与人的互动，或者是甚至他的工作啊、他的家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社会应该是要投注更多的注意力去了解说这些人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他们共处，甚至帮助他们。那这一直是我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我记得在几年前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电视节目叫做玉祖开心啊，因为在台语里面物祖啊，就是这个人简直是难过到不行了，整个人呢可能了无生趣啊。你看很多现在很多的自杀个案啊，自杀个案，而且是自杀成人啊，不要成功了啊，成功好像有鼓励的味道。自杀成人的案子呢，在我们台湾中央研究院啊，有一位这个研究员呢，他曾经做过调查，他说98%自杀成人的这些个案当中呢，在他的生前都有一些精神症状。可是我们每次当我们看到这个电视新闻也好了，或者看到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面了，好像看到一个特别是一个名人自杀啊，大家都把所有的焦点就放在他是不是情感问题啦，他是不是啊跟家人吵架啦，是不是功课不如意啦，就总是把这个焦点是放在那一个的那个原因呢，都是一个表象的，都是一个就近，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而没有考虑到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应该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他已经有所警讯。那这个警讯是旁边人忽而不略啊，忽略了就是忽而不顾的啊。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我常讲这是一个病逝感啊，这个病啊，生病的病，逝是意识的逝啊，病逝感不够。以前我们讲到一个人的心理啊或精神上面有一些困扰的时候呢，总会把他对方当成神经病啦啊，也或者是什么你要去看精神科啦，把这个是当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事情啊，甚至是没面子的事情，因此在心理上 他就抗拒啊，就不面对，不抗拒跟不面对不表示这个事情它就不发生了或不存在了或者就这样好了，而是会让病人陷入一个更严重的更不能自拔的状况。那如果说我们用现代人的这个不管是医学尝试啊，或者是精神治疗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其实已经很进步了啊。从这些方面来看啊，我们是有相当多的资源跟相当多的方式去改善或缓解这个症状的。那如果说我们对身心症完全不认识啊，我想我这边再多说一点啊，比如说恐慌症啊。有一个电影叫做《老大靠边闪》啊，《老大靠边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个老大呢，就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这种应该是讲是很男性的一个演员哈，那个 Robert De Niro 啊，他呢是演个黑帮老大，可是呢，这个黑帮老大呢得了一种病，就叫做恐慌症，什么意思？他很可能他在搭电梯的时候，就对那个密闭的空间啊，恐惧到无以名状，没有办法控制，他很可能就是缩在那个电梯的一个角落。那个地方躲在那边，然后整个人好像那个世界末日一样，那个表情啊，那个反应，你都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他发生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一个昂昂这个六尺七尺之躯，突然之间好像像个小孩一样缩成一团？那就是恐慌症的一个症状。还有的人呢，他就是像心脏好像一下要停止了，然后非常非常紧张的要把自己送到，就是常常这些病人都是挂急诊了，要去看医生，说医生啊，不行了，我快挂了，这个觉得好像都呼吸不过来，或者心脏要停止了。其实那个心电图一照，什么事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恐慌症啊。那像刚刚讲的绿闭症啊，一直怀疑自己有病啊，或者还有强迫症，是不是？前一阵子的 SARS 的时候，很多人啊，包括有些医师在抱怨，一直在洗手。啊，他随便摸了一个东西哈，或碰了一个病人，他马上就要去洗手，他手都要洗烂了。那有一些呢，就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觉得他们的手永远洗不干净，他就要不断的洗，不断的洗，一天洗他30次、50次啊，有的更严重，洗澡，洗到皮肤都已经烂掉了。那这是什么？强迫症啊！我举的都是很粗浅的、很典型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如果说我们不去用一个理解的，不去用一个认识的态度去看待对方的话，我们常常不自觉的是在给对方这个叫做二次伤害。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怎么和身心症的患者相处。很多人呢，特别是身心症的患者啊，这里面也许我们朋友们呢可以比较一下，或者回想一下你周遭的朋友、认识的朋友或亲人，甚至自己。假使有这种身心症的症状的时候，回想一下，这些人大部分都有一些特质，比如说完美主义啦，或者是说非常求好心切，而且很优秀，然后非常有创意啊，这个充满了各种的想法，还有一个很慈悲的心啊，很操心，对什么事情他都要面面顾到，都要很周延，都要让人家觉得愉快，不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就是这样一个那么优秀的人。很可能他就会生这样的病，为什么？承担太多啊！这有时候就老天爷可能是跟人开了玩笑，说你不要那么累了，你可以休息一下，你可以放下。那这些人这么的优秀，所以一旦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旁边的人往往是用不谅解的、用指责的或者用苛求的方式：你怎么变这个德性啊？你怎么为什么一直都赖在床上不起来了？这是忧郁症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懒散。啊，了无生趣，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这样子的一种反应呢，如果放在我们不了解啊，或者我们更不认识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就会就觉得这个对方一定是偷懒啊，一定是逃避或不认真，或者是想把责任推给别人等等。那这会不会造成给对方一个压力呢？再一重的压力，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此，我们怎么样去跟身心患者相处？我想在下一节，我们把这个话题呢再谈得透一点啊。我们先进来音乐。 安心专门店，我是蓝怀恩。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谈的主题呢是怎么和身心症患者相处啊。那身心症我想可能还再多说一点，它有我们一般说精神官能症啊，那在中国大陆呢讲神经官能症，那在具体的病名呢就是像忧郁症啦，像绿病症啊，强迫症，恐慌症啊，这些呢都是啊，都是这些人口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啊。我觉得我这几天呢在路上啊看到一个现象非常的明显啊，真是让我感受有一点强烈，就是怎么在路上看到那么多的胖子，而且是超胖的啊，这个男男女女女我那前两天看到是三个女士超胖，我讲超胖那可能是已经超重达30%-40%都可能啊，那还有中胖的也不少。胖代表什么？当然除了一个现在大家都要吃到，不是吃到饱，是叫吃到撑之外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情绪失调。情绪失调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压力各方面的，包括经济的也好，社会的也好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也好，它有很多的压力，让这些人呢因为情绪失调造成，比如他在饮食习惯的改变啊，暴饮暴食，要不然是根本就是内分泌也错乱啊，影响到这个身体的状况。那这都相当程度反映出在现代社会呢身心问题它是会越来越普遍啊。因此刚刚讲到说忧郁症会是21世纪的人类的三大杀手之一，它不是偶然的。那怎么和身心症患者相处，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当中呢，因为我看过太多的朋友啊，比如看到这个人，哎呀，很长的时间啊，都提不起劲儿，做什么事都懒懒散散的，啊，平常他最喜欢唱歌的，你这时候找他去呢，他也没兴趣，提不起精神，要不然呢，还有一种典型就是有些小孩赖床，啊，该上学了，他一直不起来，爸爸妈妈叫半天啊，连哄带骗啊，甚至威胁都不行。那爸爸妈妈可能就生气了，有时候就用一种比较强烈的手段或者打孩子。这常常忽略了，很可能这个孩子他就是身心症状的一种，他就是完全已经不在乎你怎么骂他，你怎么打他了，他就是不想动，他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或者他根本就是要逃避去学校。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做父母的绝对不是只是看到孩子的一个表象而去责备他，要求他，应该是回头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那他为什么，如果他不愿意去学校，他一定有是原因哦。那很可能学校有同学威胁他啊，或者跟他勒索，那他怕被同学打或被同学笑，他不愿意去。这里面很多都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长久不去理他的时候，就会让他的身心产生一些异常状态。那刚才讲到我们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只是直觉的是从他的表现去要求他，而没有反过来用一种同理心，用一种倾听的方式，用一种不给他压力的这种对话啊，让他能够很自然的愿意把他的感觉说出来，把他潜在的，因为有些他有一些焦虑也好，有一些恐惧也好，可能是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当我们不去压迫对方，不给对方压力的时候，他比较能够静下来，他比较能够放松，把他的真正的感觉表达清楚啊。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发生了什么悲剧，或者是很不幸的事情啊，或者是很恼人的事情，懊恼得不得了的时候，旁边的人我们常常都会很不自觉说，哎，不要想那么多嘛，啊呀，一下就过去，不要想那么多啊，你回去睡个觉就好了，我们去看个电影就好了。 这个不要想那么多，这句话都是废话。他要是不要想那么多，他今天就不会这个德性在你的面前，这个显露给你看了。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个心理机制，有一个不同的精神状态，因此当他遇到压力的时候，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碰到伤痛的这个经验的时候呢，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更何况每一个人对压力的承受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感觉或经验去判断对方应该也是这个样子，他不是这个样子，他就是他有问题，或者他是错的，他是逃避的，他是不负责任的。这种理解呢，我觉得是人的一个很好的功课，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跟很多人会有不同的这种怨恨啦，或者有不同的误会，很多的误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设身处地为对方想。而身心症患者，因为他们常常表现在外面的，他们不是说哎呀我这边肿了一块，哎呀我那边流血了，不是生理上的一种很具体的一个受伤的状态，所以很多人就不认为说你是有问题。那事实上一个人在心理上的痛苦，心理上的磨难是远超过肉体上的痛苦，如果不是身历其境的话，真的很难想象。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真的需要有充分的同理心，能够作为一个好的倾听者，我想先听，不要忙着给意见，也不要忙着帮对方解决问题，听他的想法，看他的，静静的看他的表现，或者就是陪着他，就是陪着他。那我记得在那个921大地震之后，这方面的资讯谈的很多啊，因为很多人的那个创痛，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他可能身边的亲人一下子都不见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创痛要怎么样去平复，我想一个就是靠时间，再来一个啊，怎么和身心症患者相处，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些对这个相关药物的尝试。目前呢，像这一类的药物已经非常非常的进步了，它可以很快的缓解病人的症状，让病人能够马上处在一个比较舒服的、比较安全的，或者是比较不那么恐慌的状态。我想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有机会介入到说能够跟他对话啊，能够慢慢听出一些什么，或感受到一些什么啊。那这个是一个立即的手段，而现在的药物呢，它的副作用越来越小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比如朋友，作为一个亲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在这方面的尝试呢是可以多多充实的，而不是第一个想哎呀你不要吃，吃了你会上瘾啊，上瘾以后或者你吃了以后会痴呆，越来反应越来越迟钝。如果能当下解决他的，能缓解他的痛苦，他的状态，而让他有机会朝一个复原的方向发展呢，话我们为什么不做，而要用一种很刻板的概念啊，就是说药物会有副作用啊，药物不能吃，吃了以后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使得这个对方在他能不能吃药的时候又产生了另外一层的压力，这是非常残忍的，非常残忍的。很多事情啊，有时候人生蛮现实，也蛮残酷的，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没有机会身历其境的时候，别人怎么讲都是隔靴搔痒啊，都是不关我家的事。一直要等到我们自己自身或者是家人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从这个痛苦的经验当中一步一步去感受，一步一步去学习。那么今天讲这个题目呢，最主要就是也许把我的我能所理解的，甚至我的主观经验啊，我是有些经验的，那以后我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的，所以大家要往后呢都要这个按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会听到这种主观经验呢是相当程度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想在我们跟人之间的一种想要帮助别人也好，想要照顾别人也好，常常有一个正确适当的方法，否则适得其反的话，我想这也不是我们的本意。因此在身心症会越来越普遍的今天作为21世纪的新我想着新人类也好，或者现代人也好，我们在这方面的学习一定是不能中断的。好，我们今天安心专门店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拜拜。